那我们今天从738页哦，738页开始。那上次就是讲到这个，从善不善法以什么为本，对不对？然后讲到无助，无助则无本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本呢，就是本源啊，以什么为因缘，根本的因缘条件。那另外这个法才会升起。那讲到无助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讲法空性。那法空性，它以什么为本呢？其实法空性呢，就不可以再说它是什么法的一个因缘本源了，因为法空性呢，就是一切法的一个实相。那一切法的升起呢，它不是依着法空性而升起的，一切法的升起是依着因缘法而升起的。也就是说，像我们要盖一间房子，一定要找一个空地，对不对？要有空地你才可以盖房子嘛。但是这个空地是房子的因缘吗？并不是的。你要盖房子要有这些土木啊、砖块、砖瓦，还有这些工人，还有设计师啊、建筑师啊，并不是这个空地是房子的因缘。所以一切诸法升起，只因为一切法无自性，但是它要升起，必须有它的一个因缘。所以讲到说，无助则无本，所以在法空性当中呢，它是不会升起任何一法的，只是说一切法它是依着法空性而现起，但一切法所现起的因缘条件各个不一样。好，那接着今天就是天女论众生，因为我们还是在众生品，那就是从天女散花这个因缘开始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佛前世有一天女，见诸大人闻所说法，变现其身，即以天花散诸菩萨、大弟子上，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，至大弟子便着不堕，一切弟子神力去花，不能令去。
好，这边的因缘就是从这个天女，那这个天女呢，她就是在维摩诘的房间里面，那她看到有这些这个诸大人啊、诸菩萨跟弟子，所以她就献花供养他们，结果这个花就出现了一点状况，落在一些人身上就掉不去了，那在菩萨身上，他反而不会沾着在菩萨的身上。那我们来看注解，那讲到这个有一天女，就我们要从注脚364来看。注脚364这边就是讲天女跟僧子，就是舍利弗，他们接着就是要去论这个众生。那这边呢，总共有五个段落。那第一个段落就是上面呢都在讲这个众行，就是众行，也就是说，既然观众生空，那众生空，如果你把它认为说没有众生叫做众生空，那菩萨如何升起这个慈悲喜舍？所以这边就是讲慈悲喜舍，然后一直讲到这个无助则无本，那这些全部都是修行。那这些修行成就了，所以它就会有无穷的妙用。那在表现无穷妙用这边呢，就是以天女为主。那第二个段落呢，就是上面已经讲这个众生空了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借由天女的一个形象来谈论没有众生。那这没有众生呢，就依着这个男女来谈。那第三个阶段呢，就是从方便品到前面一章，就是不可思议品。那这边呢都是 主要在讨论净明的神通智慧。那这一品到这里呢，就是在说明这个净明的房子、啊、叫做未曾有事。那这未曾有事呢，有八件事。那借着这八件事呢，说明这间这个房事呢，它的一个果德。那第四个阶段呢，就是帮助净明去赞扬大圣啊，赞扬大圣，然后说明这个声闻的不究竟，所以要让他们弃小从大。那第五个阶段就是说明这个从上面以来都着重在维摩诘的不思议事，那现在就是说明只要是在维摩诘亲近维摩诘这些眷属，个个都是住这个不思议。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个文有三个段落，第一个就是先这个献花，就是现身散花，那借由这个呢就发起了这个论端。那再来就是天女跟舍利弗的一个论议，那第三个就是论议结束之后呢，就展开天女的一个事迹。所以罗什大师这边就讲到说，天女是居士的宅神，那虽有宅必有神，那宅有金出，所以神就有优劣。那这个未曾八未曾有事呢，他是以法身菩萨为神，那这个法身菩萨呢，指的就是天女呢。那为什么名为天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印度啊，他们尊重神，所以就是以天为主啊。好，我们看739页，739页在道生这边也讲到说，这个有福之家，就是有福庆之家呢，那必有福神，必有福神在保护啊。所以这个福神呢，其实就是这个菩萨的寄托啊，菩萨的一个示现。那示现这样的事呢，其实就是入生死事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这些建诸大人闻所说法，那现身散花在菩萨跟大地之上。那罗什这边就说，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？就是说天女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因为上面呢就有嫌这个方士空空如也，就是文殊师利率领的这些大众来探病嘛，对不对？那维摩诘知道大家要来，就清空室内，所以大家一来看到说，哎，怎么这个方士空空如也？所以嫌其事空。那上面嫌其事空呢，那现在呢，就天女就供养了，供养大众。那这边就是说，这个宅主就是维摩诘，维摩诘呢就是世己，世现生病，所以这个天女呢就成其他的一个主旨，然后来供养。所以深造这边也讲到说，天女其实就是法身大士，她并不是一般的人。那她常常跟维摩诘呢共同弘扬这个大圣不思议道。那现在现为宅神同处一室啊，看到大众聚集听闻佛法，所以现身散花。那现身散花呢，主要就是要升起后面的一个论议、啊、好，我们看740页，740页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花在菩萨身上它就掉落了，但是在大弟子身上却掉不下去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天女呢，她就是以此未曾有事，也就是说，这间方士里面呢，所讲的一个教法，都是纯粹是大圣教法，所以说无杂教，纯粹都是大圣教法。因为这边的人的根基呢，全部都是可以接受大圣的教法，所以才会毁见小圣显扬大圣啊。那所谓的毁见小圣呢，只是说明小圣的一个不圆满、不究竟。 那到底怎样的一个法门才是圆满究竟的？那当然就是大圣。所以不管是大小圣呢，同样都是影响众，那就是要说明殊胜的道理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另去，那深造说这就是要辨别大小圣的一个差别，所以花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有去有不去的。那在注脚三七八，注脚三七八呢，在刮胡衣这一边呢，就讲到说，主要呢就是由心的缘故，心有染或者是无染，就是有染着或者是无染着，那才会导致这个外面这个花呢有连着或者是无连着。那声闻竟然不能够去于内染，就是内心还有染着，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将这个外面的花去除的。那这就是要表示大小圣的一个优劣的差别，所以花才有现堕跟不堕的一个差别。那讲到说这个心有染无染，那怎么说心有染无染呢？在刮胡二，刮胡二这一边呢，老师在成佛之道其实也有提到，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一二三四第四，倒数第四人这边就提到说，天女散花在菩萨身上不会细着，但是在阿罗汉的身上就细着了，这就是证明内心有所染着。那这内心有所染着，从这个大智度论的一个典故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这边举小鸟，就是有一只小鸟呢，就是舍利佛跟佛同样站在一个地方，那因为阳光所照嘛，所以就会有影子嘛，对不对？那这只小鸟呢，经过舍利佛的影子的时候呢，它就显示得非常的惊恐害怕，在那边咕咕叫。但是当它走过舍利佛的影子，然后走进佛的影子的时候呢，却显得非常安详，一点恐怖也没有。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佛就说，这就是习气。虽然根本的烦恼已经断除了，但是烦恼的习气呢还没有断干净，所以声闻呢，他对于这个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干净。那这种习气虽然不是根本烦恼，那这种习气也在声闻法又称作无复无明，但这种习气也就是菩萨所要断的烦恼，也就是说它是很细微，它不是根本烦恼，它只是习气而已。那声闻人觉得没有什么，它不影响生死，但是对于菩萨来讲，这就是不究竟。那接着呢，就是生死的论义。那在讨论这个花为什么，就是讨论这个花为什么要赶快把它去除掉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天女问舍利弗，何故去花？答曰：此花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天曰：勿谓此花为不如法，所以者何？是花无所分别，仁者自生分别想耳。若于佛法出家，有所分别为不如法，若无分别是则如法。观诸菩萨花不着者，以断一切分别想故。譬如人未识，非人变其变，如是弟子为生死故，色香味触得其变也。以离味者，一切无欲无能为也。结习未尽，花着生耳；结习尽者，花不着也。
好，所以这边呢，声闻弟子有这种动作嘛，要去花的动作。那天女就问舍利弗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”那舍利弗就回答说：“这花不如法，要赶快把它去掉。”那天女就说：“花 这个花呢怎么会不如法呢？这个、如法不如法呢，都是你内心的一个分别啊。所以只要有所分别，那对于佛法来讲，就是与法不相应啊。那无所分别才与法相应啊。所以这些菩萨，这个花为什么不着菩萨身上呢？因为菩萨已经断除了这些妄分别想了。所以就举个例子，如果这个人害怕的时候呢，这些非人啊，就是妖魔鬼怪呢，就会趁虚而入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佛弟子只要害怕生死，那五欲他也会趁虚而入。那这些如果已离开部位的人呢，一切五欲呢是不能够趁虚而入的。所以结习没有断尽的，那花就会沾在身上。那如果结习断尽的，花就不会沾在身上。好，所以这个花到底如不如法呢？那我们来看这边的一个解释啊。花，他说花不如法，所以要赶快把它去除。那深照在741页，深照这边就说，这个香花着身呢，非沙门法，也就是说从律语啊，从律语来看，那香花涂漫呢是不合律语的。所以像大家有没有说过这个八关斋戒？八关斋戒其中就一条不得香花涂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于香花涂漫这件事情，在声闻律语来看就是不如法，所以他要赶快把它拍掉。那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说花法，什么叫做花法？花法呢，它善生之后应该要怎样堕地嘛？它如果不堕呢，就非花法。所以以我们这个世界来讲，因为我们有地心引力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不管是轻还是重，它一定是会被地心引力所吸引，一定是往下坠的。但是这个花呢，却掉在那边不往下坠，他就觉得很奇怪。我们看742页，那这边就讲到说，不要认为这个花不如法。那这个不如法呢，就是在别本呢叫做，它又多了两个字，就是说你不要不如法去分别。那如果是范本的话呢，这个不如法就是不净不清净。那为什么说它不清净呢？因为从律语来看，沙门律语出家戒来看，是要断绝于这个颜色生好，就是说出家呢就是断绝一切这些贪爱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对于这个身体还人是有贪爱，还去庄严这个身的话，那就是不清净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认为这个花是不清净的。其实这个问题呢，导师在这个佛法概论其实也有提出来，就是说有一些人呢，他特别强调苦行，他认为生活如果过得越好，那就越没有修行，那如果生活过得越苦，那就越有修行。但是这个是不是要吃得很不好，然后穿得很不好才叫做有修行呢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以佛来讲，你看佛还有穿这个金缕衣啊，所以对于这种生活用品呢，其实是要以智导勤的啦。就是说我们是随缘随分，接受什么因缘，那在这因缘条件之下，那我们就去好好的使用它。《阿含经》里面其实有讲到说，我们去使用这个自身用具，其实只是为了什么？让生命延续，然后可以去修行。所以就举了一个例子说，这个古代的车啊，牛车还是什么车，不是都有那个车轴，车轮当中有车轴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车轴是不是要有润滑？他说，如果我们在车轴去涂牛油，那涂牛油这个动作是为了装饰这个车子吗？并不是，他只是为了要让车子这个车轮能够润滑，然后在使用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耗损。 所以修行人去受用这些自身用具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他只是让生命能够延续去修行而已，并不是为了要装饰，不是为了要享受的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不要把这个花当作是不如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花无所分别啦，所以罗什说花的本性，花性本不二，所以这个性呢，就是它的一个自性。那如果要讲到花的本性呢，它是不二的。那花的本性，花有表象嘛，对不对？那花它也是藉由众缘和合才能够现起的嘛。那既然是由因缘起，就知道它无自性。所以这个花性指的就是这个花是无自性的。那所谓的无自性呢，它就是不二，不二就是没有差别。那既然没有差别呢，它就无分别。所以所谓的无自性呢，道生这边也讲到说，花性无实，无自性就是不实在了，所以说是无实。那既然它不实在，怎么还有如法跟不如法的一个差别？所以这些差别呢，都出自于什么呢？他说，仁者自身分别想，所以这些差别都是因为你的内心造成的。所以深造这边讲说，花它怎么会有心与堕跟不堕的差别？花是无心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会有这种堕跟不堕的差别，出自于仁者的心，就是妄分别之想。所以接着就讲到说，在佛法当中，有所分别是不如法，无所分别才是如法。那这个如法跟不如法，就是与法相应或者是不与法相应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399，注脚399的括弧二，那这个法它到底代表什么？导师这边讲说，这个法呢，其实指的就是真理，或者是诸法实相。那诸法实相是平等、无二、无差别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起分别心，那就跟这个诸法实相不相应了，所以叫做不如法。我们看743页，深照这边也讲到说，如法不如法，在心不在花。我在心不在花。这个心啊是很重要的，同样一个外境啊，但是不同的看法，那就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了，有不同的结果。所以讲到说，当我们根系境的时候啊，也就根处境的时候，根处境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被系缚嘛，对不对？会被外境所系缚啊，所以。到底是根系缚于境，还是境系缚于根？我们要产生认识，一定要透过什么？六根跟六境才能产生认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旦认识，然后就会对于合意跟不合意，然后升起爱或不爱嘛，那就会升起贪或者是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等于说被烦恼所系缚嘛。那为什么会被烦恼所系缚？是因为外境的关系，还是六根的关系呢？都不是。所以在阿含经呢，就一个典故啊，就有两头牛，一头白牛，一头黑牛。然后有人这两头牛就走在一起嘛。所以有人就问说，是黑牛系缚白牛，还是白牛系缚黑牛？其实没有。那没有，为什么会被吸附？是两头牛中间的那一个什么很木、啊、所以我们跟对境产生认识的时候，为什么被吸附而生起烦恼？就是因为贪欲，欲贪啊，内心啊，内心。所以说在心不在花就是这样子，在心不在花。那也就是说，同样的一个外境，像我们讲说垃圾就好了，垃圾是不是大家都不喜欢的？但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把垃圾变成宝，变成回收品，反而还能够赚钱？ 那就是因为你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是采用一种轻视的态度去看待，讨厌的态度去看待，还是从这当中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可以不断使用的态度去看待，所以这就差很多了。那接着这边讲到说，观诸菩萨花不着，为什么？一断一切分别想。所以道生这边就说，不止不染着了，那也不可以施染着。也就是说，菩萨呢，他不会去染着这些花，那这些花也不会染着菩萨，乃至也不能够让菩萨有所染着，因为菩萨已断一切分别想，他不会再妄分别了。那举的这个譬喻，就是人害怕的时候，非人得其便。所以罗什这边就举一个例子，他说，就是有一个罗刹呢，他变为马，变成马。那有一个人呢，就骑着这一只马，他也不知道他是罗刹所变的。那骑着骑着，骑到半路的时候呢，这头马就怎样，就问这个人说：“马好不好啊？”那如果是大家，可能就吓死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结果这个人就怎样，从他的腰间把他的刀拔出来，然后抵在这个马的脖子上，然后问这头马说：“这个刀好不好啊？”这个罗刹人知道说：“哎，这个人呢心正，而且没有部位，所以他就不敢进一步去加害他了。”那如果是我们呢，就会恐惧，对不对？恐惧，然后想说他会伤害我们，那这个时候罗刹人就会得其便了。所以因为他不害怕，所以没有被趁虚而入。所以一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，当有恐怖的时候呢，草木皆兵，有没有？以前走在那个，以前如果晚一点回家，走在路上，那路灯没有什么路灯的时候，然后你听到一些风吹草动，就吓得要死，有没有？那这就是有部位啊，那有部位呢，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你就觉得哎，搞不好有什么鬼怪要出现了，那其实根本就没有。所以一样的，就是说害怕生死，那就会被五欲趁虚而入。所以如果以离开这些部位的，那一切五欲呢是没有办法趁虚而入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断生死，生死是很苦，对不对？那想要断生死，那断生死，我们说生死的根本烦恼是因为无明嘛。那因为无明而来的就是什么呢？贪欲。所以讲到苦集灭道，极地呢，特别谈到这个业爱无明，就是无明跟爱呢，其实都是苦的原因啊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烦恼当中呢，有欲贪，乃至有色贪跟无色界贪。所以你看这个三果圣者，三果圣者叫做不来，所以他为什么叫不来？他是不来欲界的。为什么不来欲界？因为他把欲界烦恼断除了嘛，所以他是断五下分解。所以欲界贪，这些欲界烦恼嗔啊贪啊断除了，但是他还有五上分解。那五上分解他还是有贪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贪就分色界贪跟无色界贪，所以这个贪其实也是三界都有了。那如果染着五欲呢，就会没有办法断生死。所以五欲对生死来讲，其实是一个障碍，是一个障碍。但是菩萨呢，他要利益众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利益众生，众生如果有需求，就是你要去付出帮忙啊，那不外乎就是财师跟法师嘛。那如果你没有五欲，你怎么去做财师去帮忙众生？所以菩萨对于五欲的看待跟声闻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我们上一节课有讲过。所以菩萨呢，他能够为众生而受五欲，但是声闻就不行了。他迫不及待的想办法把这个五欲怎样去除掉。但这就是会造成一种后果了，就是说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吃饭，吃着吃着不小心被噎着了， 差点呛死。那你会不会觉得吃饭这件事情很可怕？非常可怕，差点没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敢吃饭了。所以就叫做因噎废食。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啊，就是说这个五欲呢，虽然会障碍生死，但问题是五欲呢，其实也没有心啊，它也不会有障碍跟不障碍啊。那会产生障碍跟不障碍，主要在哪里？心啊，因为心接触到五欲，你就被染浊了嘛。但是如果你当你知道说五欲其实也是无自性的，然后它还可以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，那这个时候你还会去排斥它吗？并不会的。所以还是心有没有妄分别啊？好，我们看744页。那744页这一边呢，就进一步去讲说，这个结喜，结就是烦恼啦，习就是习气啊，也就烦恼的习气还没有断尽的，跟烦恼习气已经断尽的差别哦，就是有浊跟不浊的差别。那罗什这边就提出一个问题，这问题就是说，菩萨烦恼习气也是没有断尽啊，那为什么花不浊呢？所以这问题他问的是什么？我们来看注脚406。注脚406这边的问呢，会比较清楚一点哦。就是说，经里面讲到二圣跟菩萨，他们全部都没有正识。所谓的正识，就是根本烦恼了，贪嗔痴，他们没有根本烦恼，但他们都还有什么？还有习气。那既然都还有习气，那为什么声闻这个会浊化，那菩萨呢就不浊化？就同样都没有根本烦恼了，只剩下习气而已。那既然只剩下习气，那为什么有的花会浊，有的花不浊？那我们看到的回答在745页。745页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有两种习，习惯习性，一种就是烦恼的惯习性，那另外一种就是佛法当中的爱习。那所谓的爱习，指的就是善法欲啊，善法欲。所以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，烦恼习气都断尽，但是它不会断这个佛法爱习，对于善法欲它不会断除。不是有个阿罗汉眼睛瞎掉了吗？阿那律。那他不是要缝补衣服嘛，要穿针引线嘛，他没办法，所以他就想要找人帮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说，有没有人要修福报的啊？要修福报的来帮我穿针引线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走过来就说，来，我要修福报，我帮你穿针引线。结果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是佛。这个阿那律听到就非常震撼，因为佛已经是福慧圆满了嘛，对不对？一切功德圆满，那一切功德圆满的人，他还要修福报，所以就从这边就说明，这种善法欲啊，追求善法的这种欲望，他是不会自息的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菩萨对于这种佛法爱习，他也不会断尽的。而且这边讲到说，法身菩萨呢，他虽然还有烦恼习，但是因为他的根气清净的缘故，所以习气不起，根气清净。那到底什么根气呢？如果从这一句话来讲，那声闻有没有根气？有，但是不清净，不清净。那所以这边的清净跟不清净，也就说明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容器。气根气也就是容器嘛，所以大圣的容器为什么称为清净？因为他这个容器呢是可以装什么？装佛果的，是可以装圆满佛果的。这个容器是可以装圆满佛果，但是声闻的这个容器，它顶多只能装到什么？二圣果而已。二圣果就是它只断生死烦恼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它 不具足一切功德啊，所以说他不清净。也就是说，同样的，我们不是煮菜都要有这个锅子嘛？锅子不是有好用跟不好用吗？那我们一般煮菜的锅子，都会怎样粘连，有没有？那用起来就非常的不舒服，所以就要去找个比较不会粘连的锅子来用，那用起来就非常的趁手。所以同样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容器，容器的品质跟容器所成的这个果德是不同的。所以你看，同样锅子，铁锅跟那个，我们现在不是有一种叫做钛哦，锅子是什么钛？铁锅是会生锈的，那个钛啊，它是不会生锈的，而且它也没有涂层，所以这就是习气啊。习气你可以把它认为说，这个锅子会不会生锈？啊，你处理不好就会生锈。但是有一种锅子呢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处理，它也不会生锈。好，接着呢就去讨论这个住在这个方式当中的一个究竟的问题。那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舍利弗言：天子此事其已久如？答曰：我子此事如其年解脱。舍利弗言：此久也。天曰：其年解脱亦何如久？舍利弗默然不答。天曰：如何其就大智而默？答曰：解脱者无所言说，故无于事不知所云。天曰：言说文字皆解脱相，所以者何？解脱者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，文字亦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。是故舍利弗，无离文字说解脱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舍利弗言：不复以离云欲思为解脱乎？天曰：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。若无增上慢者，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。
好，那这边呢，这边就是舍利弗去问这个天女了。他说：你住在这个方士多久了？他说：我住在这间方士呢，就好像长老，其实就是长老啊，就好像长老解脱。那舍利弗就说：住这么久了吗？那天女就回答说：长老，你解脱是如何久啊？认为说解脱很久嘛，舍利弗认为说解脱很久啊。那天女就说：那你的久是如何久？怎么去说久？那这个时候舍利弗就不回答了。那他是为什么不回答呢？因为舍利弗说解脱呢，解脱就是我们讲的诸法实相嘛，对不对？那诸法实相呢，它是离心行言语近的。那既然是离心行言语近，那你要叫我怎么去表达？所以他说不知所云啊。那这个天女就说：这个文字呢，就是心行言语相，全部都是解脱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是解脱还是文字呢，都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，它是因缘而有的。那既然是，所以不可以离开文字去讲解脱了。所以一切诸法都是解脱相。那舍利弗就说：不再以离开贪嗔痴为解脱了吗？一般我们就是说远离烦恼嘛，远离烦恼才是解脱嘛，就断除烦恼才是解脱。但是天女就说：佛是为了这些真善慢人才这么讲的。那如果你没有真善慢的话，那 贪嗔痴的一个本性，本性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解脱。好，我们看746页，746页呢，这边先解释说，舍利弗为什么要去问人家住在这里多久了？那在注脚417，注脚417呢，这边讲到说，这是第二个部分啊，就是接着去讨论没有久近。下一行呢，他讲到说，前面呢去说明大小二圣的人内心有着无着的一个状况。那身为内心有着，所以是有所得。那菩萨内心无染着，是无所得。那无所得其实就是解脱。所以诸佛菩萨呢，他们有不思议解脱，但是二圣就没有了。因为 有所得就是可思议啊，有所得就是可思议，可以议论的，可以想象的，所以他们并没有这种不思议解脱。那这边呢，就说一开始的问意呢，舍利弗呢就有两种过失了。这边讲到说，浅花不去，就是花掉在身上不会掉下去，那这表示意业不通达了，因为内心呢，内心还有懒惰了。那第二个过失就是说，他认为花不如法了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，就堕在夫处了。因为花呢没有心，他没有如法不如法的分别。那所以接着现在就问天女住在净明的方士，到底多久了？到底是住多久了，才能够有这种神通力乃至巧妙的辩才，才能够如此？那这边又讲到说，又既以屈之啊，既以屈之，屈呢就是理亏啦，就是舍利弗跟天女的讨论呢，都怎样呢？落败嘛，就是理亏，所以呢，他就嫌弃他只是住在这一方天地而已啊。所以他不想要跟他怎样呢？互相指责，所以才问他说：“那你住在这里多久了？”也就是说，虽然你很厉害啊，但是你也是这一方，有点是井底之蛙而已啊。好，那我们先这个下课休息一下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看注解。